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神的帐幕圣徒学习，我是杨全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你们。我们这个节目会与大家分享在我们的信仰上各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圣经，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神的信息。我们特别会在最近的几次会分享圣经的地理背景，为了让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的背景，而因此能更准确的去明白神的话，而且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有更多的亮光。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凯撒利亚菲利比。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主耶稣曾经带他的门徒来到这里启示他要建造教会在磐石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首先跟大家分享究竟凯撒利亚菲利比在以色列的哪里。他在以色列的北部，他在大马士、加利利湖和推罗之间的十字路口，所以从大马士到以色列，或者从以色列去大马士，或者从大马士去这个推罗海边是必经之地，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在地理上它南部大概60公里就到了加利利湖，那么如果你向它的西边走呢，它附近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叫做但的遗址，只有4公里左右向西走就会来到但。然后如果你继续向西走呢，走到大概40多个公里，我们就会到了地中海，到了推罗海港。推罗今天是在黎巴嫩的境内。那么如果我们向东北走呢，就在东北走大概16个公里就会到黑门山。黑门山是海拔2800多米的山，以色列最高的山，所以凯撒利亚菲利比是在黑门山下。那么如果我们继续向东北走的话，大概有60多个公里就会来到大马士，就是当年保罗很可能就是经过这里去到大马士。在凯撒利亚菲利比它的高度是320米左右，因为它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在黑门山的山脚下，所以它是约旦河的三个水源的其中一个。这个河叫做黑门河，或者叫拿哈哈门。拿哈在希伯来文就是河，它是黑门河。其他的两条河呢，一个是但，从但那边流出来，一个是圣尿哈什巴尼。所以这个约旦河流三个主要的水源之一就是从凯撒利亚菲利比这里出来。黑门河其实是由两条河组成，一条是叫 Gufata， 一个是叫 Bania。两条河呢从这里开始Bania 就是从黑门山的山上的雪融化流下来，然后在这里凯撒利亚菲利比聚集成为一条河叫黑门河，然后再往南流就流到约旦河。那凯撒利亚菲利比今天它是属于葛兰高地的境内。葛兰高地呢是这比较有挑战的地方，因为以色列这是1967年战争之后，第六日战争之后就把葛兰高地拿下来，可是在世界联合国还有许多的这些亚拉伯的国家还不承认葛兰高地是属于以色列的。那么凯撒利亚菲利比在葛兰高地里面。那么凯撒利亚菲利比它也有另一个名字，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它会说是巴尼亚斯， Pipanias 啊，其实它是 Panias 啊，是 P， 因为这里这个地方是以希腊人和罗马人敬拜他们的偶像潘的地点。所以这个这个潘呢是一个希腊的偶像，他是一个半人半羊的一个偶像啊。在亚伯拉伯文里面，因为没有 P 啊，所以他们就变成 B 啊 ，Banias 啊，所以这里叫做 Banias， 因为是拜潘偶像的地方，这里也叫做凯撒利亚菲利比啊。为什么叫凯撒利亚菲利比呢？凯撒利亚是指着凯撒利亚提比利亚啊，凯撒利亚提比利亚就是主耶稣成人的时候在罗马做这个凯撒的皇帝。那么菲利比呢，是菲利比是大叙利的其中一个儿子，大叙利死了之后这以色列地就分成几块给他的孩子们管。这种他的孩子就称为分封王。那么其中一个孩子叫做菲利菲利就管这一块的地方高地。所以当菲利就把这块地命名为凯撒利亚菲利比。因为凯撒利亚提比利亚是凯撒提比利亚把这块地给了菲利比。这块地刚才我们已经说到是属于葛兰高地啊，葛兰高地，葛兰这个字是其实是圣经里的字，在生命记四章四者三节，这个是葛兰高地是分给马拿西半个支派的我们知道约旦河的东边有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北和约旦河东北部是马拿西半个支派，凯撒利亚菲利比属于马拿西，但在这个十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主前大概1400年左右有一件事发生，这个但支派从西南约帕附近来到这里附近这里离开凯撒利亚菲利比有在西边的10公里，但就来到这寻找产业，结果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拉伊那么他就在这里占领了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改名为但他就在凯撒利亚菲利比向东大概有4公里左右那么在但以后我们会有特别的一个信息跟大家分享但不过但里面是敬拜偶像的地方，有一句话在以色列是从但到别是吧，但是以色列最高的有人住的地方但跟凯撒利亚菲利比就是在同一个纬度上那么但里面去敬拜偶像在凯撒利亚菲利比的特点也是敬拜偶像在单里面他们有建了金牛犊他们也把这个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把米迦家里的这个金偶像拿来再放在单那边去敬拜在神的殿那个时候还在示罗以后我们也有机会去跟大家分享示罗这神的殿在示罗多久这个米迦家里的金偶像也在单有多久所以凯撒利亚菲利比就是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大环境底下的一个地方所以对明白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何要把门徒带来凯撒利亚菲利比然后启示给门徒他要建造教会在磐石上有很重要的关系好那么这个潘呢这个潘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在这里敬拜这个偶像潘神那么传说中呢这个潘他会拐带妇女去偏僻的地方 村民在远处也会 听到这些少女的尖叫。这个盘是一个好像半人半羊的一个偶像。这样子的敬拜从主前300多年就是希腊人来到这里就开始敬拜了，一直到了主耶稣的年代他们还是在这里敬拜这个盘，直到了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允许的信宗教之后呢，在拜占庭时代，在拜占庭时代盼的敬拜才停止那么到了主耶稣的年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年代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主耶稣生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犹大帝的王大希律王，他想杀主耶稣他不想犹大的王诞生他要自己要做王就是这个大希律。大希律他曾经在这里建造了一个拜奥古斯都凯撒奥古斯都的一个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曾经把这块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从这个伊图利亚就是原本这里是有一些亚拉伯人居住，是大叙利把他们赶走了，打败了。那么这个奥古斯都就把这块地赏赐给大叙利。那大叙利为了讨好奥古斯都，他就在这里建了一个敬拜奥古斯都的殿。这个殿今天它只有一个废墟这个殿已经不在。不过那个时候的情景就是主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殿还在这奥古斯都的圣殿。那么当大叙利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菲利分封皇菲利就把这一带凯撒利亚菲利比把它变为他的领域里面的首都他在这里为了要纪念这个凯撒提比利亚他就建了他就把这个凯撒利亚这个原本叫做巴尼亚 Panias 的地方改名为凯撒利亚菲利比。那么这也成了以土利亚的首都。什么是以土利亚呢？这个以土利亚这个名词是圣经的里面有的，在出现在路加福音3章1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凯撒提比流在位第15年，本都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王加利利分对不起，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弟兄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瑟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这里菲利希律王分封王菲利，他就做了以土利亚。以土利亚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葛兰高地这一块地方。那么他就把凯撒利亚菲利比作为以土利亚的首都那么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要分享这个地点是因为主耶稣曾经带他的门徒来这，这件事情记载在弗雷的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福音16章、马可福音第八章，还有路加福音第9章都有记载。记载的最仔细的是马太福音16章。那马太福音16章告诉我们是13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主耶稣把他们带到了这里，然后才问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说人子是谁那么这里我想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人子主当主耶稣说人子的时候，其实主耶稣是在他的问题当中他已经暗示了他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人子这个字 对于在犹太人来说，如果他们是认识旧约的，他们是认识先知书的，他们就知道人子是表示什么。人子这个字这句话在丹尼里，先知丹尼里书里面曾经有用过他就这样子记载。那在丹尼里书七章十三十四节，那里用的是亚兰文，亚兰文。那么他在我们中文里面他就说丹尼里书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啊。请大家注意，见有一位像人子的，有一位像人子的，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也不败坏。这里用的是这个人子。这里说到这个人子，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全世界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得着荣耀，他驾着云来到那亘古常在者，就是来到耶和华神的宝座前。他得着了权柄，得着了荣耀，得着了国度，各国各方的人，各族的人都要去侍奉他。哇，这个是一个说到主耶稣基督的王权的极重要的经文。所以主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人子是谁？其实他就在这里已经有了一个暗示。那么他的门徒就有一些人就说，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四节，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约翰已经其实那时候已经死了他们这个另一个西律安尼帕以为约翰曾经以为约翰从死里复活，他以为主耶稣是约翰从死里复活。有人说是以利亚，因为马拉基书预言以利亚会在弥赛亚之前会来。还有一个叫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哪一位。那么主耶稣就问，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只有彼得回答，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个是说出主耶稣的身份，人子，人子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就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这一番的记录就是发生在这一块的土地上。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他就开始向门徒启示他要建造教会。主耶稣这继续说，我还告诉你们，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在这里主说，你是彼得，彼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 Petros 是小石头。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主耶稣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 Petra 所以我们在约旦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景点叫做佩特拉，佩特拉就是 Petra， 就是磐石的意思。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所以这里主耶稣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说他主耶稣说我要主耶稣，首先他让我们知道是他自己在建造他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是主在建造他的教会。第二点就是他建造教会在哪里，他说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说到彼得对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这个是彼得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基督，是磐石，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这样子阴间的权柄，或者是原文说阴间的门就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不可能会胜过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为什么？不是教会本身有能力，而是因为教会是建造在一个佩特拉，一个 Petra， 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这个磐石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那位人子，他要执政掌权，他得了从死里复活，他来到永生神的宝座，坐在永生神宝座的右边，他得了权柄，他得了荣耀，他得了国度，各族各方的人，各国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是不败坏的。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启示给我们他建造教会的真理。那么在这个通常我们读圣经，我们就没有对于在主耶稣说这番话，他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什么概念如果弟兄姊妹对于这个地方你有了这些背景的知识，你就会读这一段的经文，你就会有更准确的了解神的话，也对于这一段经文有更多的亮光，因为那里是告诉我们凯撒利亚菲利比那个时候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是敬拜这个希腊的潘偶像神的地方，那里也是敬拜奥古斯都，凯撒奥古斯都的地方，在那边附近就有但，是敬拜金牛犊的地方，在旧约里面是敬拜金牛犊的地方，也是敬拜这个米迦加尼敬偶像的地方在这个敬拜多神多偶像的这个地方前面当主耶稣主耶稣可能就在这里附近跟门徒说着这种话但这个磐石上他们可能就站在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这里这里就是这个磐的圣所他就是在一个磐石前面建了这个磐的圣所当主耶稣就在这个大磐石面前跟着门徒说，其实我才是真正的磐石我是基督，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我就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位人子，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什么是阴间的权柄什么是阴间的门就是这些所有黑暗的权势，这个叛偶像，这些米迦的经营偶像这个奥古斯都世上政治的权势，这个金牛犊男人要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肉体而去敬拜的偶像，所有这些权柄，这些阴间的权柄 没有能够胜过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得胜的，他是掌权的。啊，这个就是凯撒利亚腓立比的环境，主耶稣为什么选择这块地点要向门徒启示的原因。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凯撒利亚腓立比是约旦河流三个主要的水源之一，它就在黑门山的山脚下，黑门河就从这里流出来流到约旦河。当然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来到凯撒利亚腓立比，你就会看见大磐石，有磐的圣所，然后你也会看见黑门河从这里涌流出来。主耶稣说信他的就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是活水的泉源。一边是敬拜拜偶像的地方，然后在附近你就看见有活水从这里流出来，流到约旦河。所以这里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当我们去敬拜这些偶像的时候，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面，活在阴间的权势底下。可是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当我们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人子，他是掌权的那位，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得到活水的供应，因为活水的泉源就会进入到我们里面，而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而是被牵到那爱子的国里，我们将会被神浸在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而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个教会是基督自己在建造的，他建造他自己是基督的这个磐石上，根基根固，永不摇动，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这个就是凯撒利亚腓立比。愿意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些的分享当中对于神的话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八月会与一些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实地的去学习去经历神。如果你有这个感动要与我们一起同去，非常欢迎你们。你可以在百度或者在谷歌搜索神的帐幕以色列言行之旅，或者你可以在播客的笔记里面，我们也会把链接放在上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阿们。